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17日。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5岁，我得法有2年了。要说我的得法经历，那还要从我的外婆说起。我的外婆是一名大法弟子，记得在2年前的一天，外婆一个人在家擦玻璃时，不小心从窗台上摔了下来，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，经检查是粉碎性骨折。外婆因兼修大法，没有做任何治疗就回家了，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就这样好了。骨折是非常疼的，可是外婆都没有像别的患者那样疼。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美好，因此得法。刚修炼没多久，师父就发表了新论语，外婆让我把它背下来，我用了2个晚上就背下来了。现在我在背转法轮，虽然不怎么勤奋，但是一有时间就会背几段。有个同修对我说，你把转法轮背下来，你会很了不起，我想做那个了不起的人。外婆家是一个学法小组，晚上经常有许多人在一起学法练功，我也跟着一起学。我在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挺精进的，遇事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处处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有一次在学校吃饭的时候，别人用手使劲拍了我一下，我没在意。这时别的同学对我说，王某某打你来的。我说，哦。他满脸疑问地问我，你怎么不打他呀？要是以前别人打我一下，我当时就得急眼。现在我是修炼人了，我跟别人不一样了。师父说过，修炼人就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见悉尼法会讲法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和我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跟我无缘无故地耍脾气，我还纳闷呢，我也没惹你啊，怎么生气了呢？你不搭理我，我也不搭理你，咱俩就这样一直僵着。回到家中学法，读到了师父在转法轮的这段法，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，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？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，哪有那个事啊。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，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。读到这，我一下明白了，是自己没做好。我就开始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怨恨心等。我决心去掉这些人心。我还不搭理人家呢，我不能和他一样，我可是大法小弟子啊。于是我决定明天找他和解。第二天早晨上学，一进教室，放下书包，正准备去找他，这时他笑盈盈地冲我走过来说，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，咱俩和好吧。我心想，我还得谢谢你呢，给了我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后来回到父母家中，没有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，放松了自己，就不怎么精进了，看电视，玩电脑。但是师父依然没有放弃我，让我一次次在梦中见到师父。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精进。在梦中练抱轮时，我看见师父在看着我，当我练到头前抱轮时，姿势不正确，师父用手把我的胳膊往上抬了一下，就听见骨头响了几下，我感觉身体特别轻，特别舒服，美妙极了，无法形容。有一次，梦中有个人叫我进屋，可是这个屋子是锁着的，我无法进去。他跟我说了好几次，我都说进不去啊。最后那个人用牙签一样细的东西在门上转了几下， 门就开了。进去后，我看见师父和同修们都在屋里坐着，师父旁边只有一个位置。师父看着我，冲我笑了笑，示意让我坐到师父旁边。醒来后，我悟道，师父多慈悲啊，我本来是进不去的，师父却给我开了门。得法不分先后，让我和那么多的大法弟子一样，都能沐浴在大法的浩荡佛恩之中。师父不想放弃任何人，可是你放不下那些人心，师父怎么把你带回家呢？想到这，眼泪下来了。还有一次，在梦中有一些人追我，不知什么原因。我翻过一面墙，外面是一条道，我看见一辆黑车向我开了过来，然后一个人站到我旁边，把我抓进车里。我非常害怕，情急之下就喊，师父救我。说完就有一股风向我吹来，把我给救了。当时就像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什么也不怕。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。师父给我们的太多太多，我们无以为报。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就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。虽然我得法晚，但是我是大法小弟子，所以救人的事不能错过。有一次去挨家挨户送小册子，一个同修问我，你去不去呀？我回答说，救人的事不能落下我。本来人员已经定好了，两个人一组，没有我的份。但是因为当时天下小雨，有一个同修没有来，我就正好可以去了。可外面还下着小雨呢。我说，救人是最大的事，不能给耽误了，让雨先别下了。同修笑着说，那和雨神商量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我们会意地笑了。结果那天晚上真的没有下雨，我和同修们顺利地发完了小册子，给众生带去了福音，叩谢师恩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十二岁小弟子，让更多人明白真相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7月11日。我是十二岁大法小弟子。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，妈妈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细长型花瓣，闪着金光落进了我的小床里。整个小床都笼罩在一片金光之中。那种颜色和光芒都是人间看不到的。殊胜美妙极了。一、学法。我在妈妈肚子里时，妈妈就带着我学法，给我听法。在我四岁多时，妈妈就开始带着我学转法轮了。只不过那时候小，好长时间才能读一段。小时候，我也喜欢背红吟，有很多背过的诗词都有印象，长大后再背红吟就容易多了。到上小学时，我就能自己学转法轮了。十一岁时，转法轮已经背过一遍了。现在我长大了，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，放假时每天都在抄写转法轮和背红吟。早上和妈妈一起学法，自己也会再找时间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。上学时，每天中午我都会带着我的妹妹学半个小时的法，学法让我感到很快乐。现在每天我也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全球晨练，但有时候我没做好，早上起不来，或起来晚了，我会更精进，突破这种状态。从小到大，我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，就举一例。2岁多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跑到正在写字的妈妈旁边，妈妈转身时，手上拿的圆珠笔一下划到了我的眼睛，眼白上有了一条很深的蓝色的划痕。我痛得 哇哇大哭，妈妈赶紧抱着我，让我想法轮大法好，并求师父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不哭了。再过几天，我眼睛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的视力都很好。二，修心性。我从小就在学法，知道了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。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学校要一年级的学生入少先队，当时妈妈问我要不要入，我知道我是个大法小弟子，所以就坚决地说我不入。妈妈就打电话和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我不入队，结果那一学期的期中考试，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无缘无故地使劲打我，我当时没还手，也没和他计较，但心里很奇怪，我平时也没惹他呀，怎么今天打我呢？回家后，我和妈妈一起切磋，向内找，找到了问题。因为我平时不修口，经常回家和妈妈说这个同学的不好，那个同学今天又怎么怎么样等等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很少和妈妈说同学如何如何了。我在同学和老师眼里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我也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学，因为我知道处处都要体现出大法的美好。
三，救度众生。小弟子也要做救人的事，我经常会搜集一些电话号码，比如从一些广告上或一些传单上把号码记下来，整理出来后发给明慧网，让那些有缘人明真相得救。外出旅游时，我都会带一个本子和一支笔，尽量把看到的号码都抄写下来。有时候看到地上有传单，即使被弄脏了，我也会捡起来。还搜集了一些学校老师的电话发给明慧网，让老师得救。每到周末，我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真相资料，每次做真相资料我都很开心，并且会认真做好。现在长大了，我能做更多的真相资料了。
四，师父鼓励我送神韵光盘。以前我曾给一两个老师送过神韵光盘，但都是妈妈给老师介绍后我才送的。六年级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，妈妈有一天对我说，你看现在救人时间这么紧，有机会你要自己主动把神韵光盘送给和你有缘的老师。妈妈先叫我送给国画老师，虽然以前送过两次神韵光盘给国画老师，但我还是有怕心顾虑心，上完课犹豫了一下，最后我把神韵光盘送给了老师。老师接到后，当时就很高兴地说，神韵啊，你妈妈太好了，晚上回去我要好好欣赏欣赏。回家后，我很高兴和妈妈说了送神韵光盘的经历，我们都深受鼓舞。妈妈说，你看师父在鼓励你呢，既然走出了第一步，那就要继续把这条路走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妈妈对我说，这周你找个机会把神韵光盘送给你的班主任老师和英语老师吧。虽然走出了这条路，但我还是有些怕心，有些犹豫。后来我想，反正早晚都得送出去，还不如早一些迈出这一步。于是在那周星期五，我带了两份神韵光盘和两张介绍神韵的传单。那一天，我在下课时发正念，并请师父加持。放学后，班主任老师宣布今天他来打扫教室，
让值日生回家。我听后有些纳闷。一般学校有重大活动时，班主任老师才自己打扫教室。这时，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快回家。我一下明白了，这是师父为我送神韵光盘开创条件呢。我等同学差不多都走了以后，把神韵光盘和介绍传单送给了班主任老师。班主任老师一看到传单精美的画面，立刻高兴地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看这些，你怎么不早一点送给我呢？看到老师这么高兴，我明白那是生命听到福音后的喜悦。之后我也比较顺利地到了教师办公室，把神韵光盘送给了英语老师。送之前还怕有老师在办公室，结果当时只有英语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，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去送给音乐老师和钢琴老师，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时间给音乐老师，并且一直找不到钢琴老师的办公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还有帕心，就和妈妈一起发正念。妈妈也鼓励我不要怕，于是我就以纯净心态去给老师送神韵光盘。神奇的是，都是在学校走廊上遇见了音乐老师和钢琴老师，并很顺利地送出了神韵光盘。这一切都是师父巧妙的安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还顺利地送给了语文等其他一些老师。最后一个送的是思想品德老师。思想品德老师曾客观地给我们讲了文革时一些不好的事，但妈妈觉得老师还是受了邪党宣传的一些毒害，所以想给老师看神韵。而且老师明白真相后，可以让很多学生免受于邪党宣传的毒害。但给这个老师，对于我来说，是障碍最大的，因为不是很熟悉，所以不敢直接去办公室找老师。去找了几次，都没有成功送出光盘。最后一次没送出去时，我就想着先回家吧，有机会再送。和妈妈在电话里沟通了一下，妈妈在电话里鼓励了我，并帮我发正念。于是我决定再试一次。最后一次，当我下定决心，伸出手正要开门时，忽然门打开了。开门的正是思想品德老师。接着我便顺利地把神韵光盘送给了老师。妈妈听了我送神韵光盘的过程后，很感慨地说，师父又一次帮了你呀。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美丽的优昙婆罗花，在家里我也看到过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会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